弟兄姊妹，今晚我哋都会继续开始查考马太福音27章啦。如果大家冇忘记嘅话咧，其实喺今年嘅3月份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已经开始咗马太福音27章1到3节嘅查考噶啦。咁啊，希望一方面弟兄姊妹可以听翻3月份嗰个查经啦，亦都由今晚开始咧，我哋会重新再去思想嘅。思想段经文嘅时候咧，咁我哋嘅集中嘅焦点咧就喺5个字啊。如果大家冇忘记咧，就系、是、要致死耶稣吓。咁、但系呢5个字咧，其实就同世上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嘅，同神嘅教会，同每一个基督圣徒都息息相关。如果我哋真系能够理解当中嗰个意义，而且我哋按照圣经嘅提醒，我哋能够警醒防备嘅时候咧，我哋唔会被致死吓。但如果我哋唔能够掌握呢一句经文当中嘅真理嘅时候咧，好容易我哋就入咗迷惑啦。喺3节经文里边咧，有4组人系出现嘅。第一个就系众祭司长啦，第二就系民间嘅长老啦，第3就系巡抚嘅比拉多啦，第4就系卖主嘅犹大。咁呢4组人咧就成为一个组合啦。最后咧就佢哋千方百计嘅时候致死主耶稣啦。表面上我哋见到人嘅组合嚟致死主耶稣基督。但事实上人的组合的背后其实就是冷恶者魔鬼撒旦所发动一场的属灵争战。这场的争战的目的也很清晰，就是拦了这位的尼赛亚人类的救主来到人世间，在十字架上成就这个救恩。要致死耶稣其实它包含两方面的。如果特别我们看到启示录的12章的时候，要致死耶稣一方面是撒旦和神之间一场的属灵争战。那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根据圣经的启示，它有一个时段的，就是由创世的时候开始，直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一段的争战的时间就告一段落了。但是第二个时段开始呢，就是要致死耶稣呢，其实就由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亦都是教会成立的时候呢，这场第二场的争战就开始了。因为要致死耶稣另外一个属灵的意义呢，就是变了呢，是要致死主的教会，要致死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基督圣徒。其实个目的都是相同的，因为魔鬼撒旦的目的呢，要致死主耶稣就是拦了救恩的完成。但如果主的教会，主的基督圣徒被致死的话呢，同样也都拦了救恩呢临到即是世上的人身上。所以在当中呢，要致死耶稣呢，其实跟现今的教会和基督圣徒呢，也都跟世上的人息息相关的。但很可惜呢，很多时候我们当讲到这场属灵的争战的时候呢，对一些人来讲呢，可能觉得真的好像神话故事或者天方夜谭。但在圣经的启示里面呢，其实它很清楚的。如果当我们看圣经的由旧约到新约一路的启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发觉这场的属灵争战呢，它是一路一路一路延续下去，从来没有休止的。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人能够因为有真理的掌握，他能够有一个警醒紧守的心，他能够有一个防备的心的时候呢，他不至于被致死。但如果他不警醒，他不紧守的时候呢，无论神的教会也好，或者基督圣徒都好，他都会被致死。我记得我上次讲解过呢，被致死的意思呢，就不是说真的我们的人的死亡，而是一个属灵生命的死亡，真理上的不掌握，跟神的关系疏离，亦都失去了见证。如果当一个基督圣徒或者一间主的教会被魔鬼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致死的时候呢，其实教会在这个地上就无能为力，亦都失去了见证。基督圣徒的人生呢，同埋佢哋嘅生活侍奉呢，亦都产生好多好多嘅问题。我会同大家先睇下，就係呢场属灵争战呢究竟由几时开始呢。喺圣经当中嘅启示呢，其实喺创世嘅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咗㗎啦。即係当亚当夏娃犯罪嘅时候，当亚当夏娃面对神嘅审判嘅时候呢，亦都係神宣布佢嘅救恩计划嘅时候。撒旦比任何人都清楚啊，因为当神去宣布救恩计划的时候，他这样描述的，他说女人的后裔呢要伤蛇的头。撒旦很清楚这个蛇就指向他啦，因为如果大家看启示录12章的时候呢，就知道了，魔鬼撒旦就是古蛇，就是大红龙。当神说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的时候呢，撒旦就很清楚知道有一天神要 差嚟一位人类嘅救主，就系尼赛亚咧，为世人预备成就呢个救恩嘅。而一位救主有个特色咧，佢要介入人类嘅历史当中，佢会成为人嘅后裔嘅。嗱，咁呢个系魔鬼撒旦咧喺神嘅应许当中咧，佢能够掌握到呢方面嘅真理。但系亦都因为咁嘅时候咧，呢场要致死耶稣嘅属灵争战咧，其实就由创世嗰时候开始噶啦。嗱，要致死耶稣，其实最早出现咧就喺该隐杀阿伯嘅时候，大家你细心留意咧，因为当神宣布佢救恩嘅计划嘅时候咧，将来呢位嘅尼赛亚咧要成为人嘅后裔啊嘛。咁如果你喺创世记睇嘅时候咧，你发觉咧，当时亚当夏娃嘅后裔一个就系该隐，一个就系阿伯。而该隐大家好清楚，如果当我睇新约圣经嘅启示嘅时候咧，就知道该隐属于那恶者，系咪？撒旦好清楚知道，人类嘅救主尼赛亚一定唔会系该隐嘅后裔啦。咁但系另一个咧就系阿伯。当我睇新约圣经嘅时候，我哋就知道啦，阿伯系人类历史当中第一个因信称义嘅人。佢因着信，佢献祭俾神，所以成为神所悦纳嘅人。佢系一个属神嘅人。咁所以魔鬼撒旦知道咧，将来呢个女人嘅后裔咧，佢一定系阿伯嘅后裔。咁所以如果佢能够喺该隐身上做一个迷惑、搅扰同埋破坏嘅工作嘅时候咧，该隐杀咗阿伯嘅时候咧，神嘅救恩计划就唔能够继续延伸落去完成嘅。实际上咧，我哋会睇到第一个要致死耶稣嘅行动咧，就出现喺该隐杀阿伯嘅时候。嗱，表面上咧，好似魔鬼撒旦成功咗啦，佢用各种各样嘅方法去迷惑咗该隐，发生咗人类嘅第一宗嘅凶杀案。表面上阿伯被杀啦，但系实际上如果我哋再睇到圣经嘅启示嘅时候咧，我哋发觉咧，神为亚当夏娃预备咗失德，而失德嘅名字嘅意思咧，就系神为亚当夏娃预备咗失德，取代咗阿伯。当失德嘅出现嘅时候咧，其实神嘅救恩计划一路嘅延伸落去嘅。咁我哋就会睇到咧，当魔鬼撒旦要致死主耶稣，要拦咗呢个尼赛亚嚟到呢个人世间嘅第一个嘅行动系失败咗嘅。但系呢个行动其实冇停止到噶。而更進一步顯明的救恩計劃是何時出現呢？其實去到創世紀的十二章就開始了。當神在那時候呢，他呼召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去神的應許地迦南地。表面上就好像世上一個人在神面前蒙恩，但如果大家看創世紀的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二十八章的時候呢，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就在這三章經文裡面呢，神先后三次同亚伯拉罕、同以撒、同雅各显现，一方面咧宣布神喺佢哋身上嘅恩典，但系同时咧喺神嘅宣告里边咧都包含同一件事情。喺创世纪嘅二十二章，当亚伯拉罕面对神嘅试验，当佢能够按照神嘅吩咐献上佢嘅独生儿子以撒为燔祭嘅时候咧，神喺嗰个时候话：第一，他会论福赐大福给亚伯拉罕。但在那个时候，在这一个应许当中，神当时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就是万国必因他的后裔而得福。这个很特别的地方，在创世纪神宣布救恩计划的时候，就女人的后裔，是不是要伤蛇的头？但是去到和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的时候，万国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得福。好了，然后去到创世纪的二十六章，当神同以撒显现的时候呢，神同样同以撒讲同一句说话，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而去到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呢，神向雅各显现的时候，他同样讲万族必因你的后裔而得福。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没有一个真理的探索的时候，我们好像都不知道神讲什么，但撒旦就很清楚了。换句话咧，当神喺启示嘅救恩计划嘅时候咧，第一，呢个救世主呢个尼赛亚，佢会成为人嘅后裔。但系喺创世纪二十二章、二十六章、二十八章，神进一步启示嘅时候咧，呢个人类嘅救主一定出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嘅后裔。换句话讲咧，人类嘅救主尼赛亚要出于以色列嘅民族。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大家如果看圣经的启示，再看人类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发现就魔鬼撒旦开始千方百计要毁灭这个民族。 所以大家留意一件事情咧，当雅各家喺神嘅恩典当中，佢哋喺埃及嘅歌山地喺嗰度停留咗400年，由一家75口发展到超过200万嘅以色列民族。但喺个时候咧，魔鬼撒旦嘅攻击就嚟啦，佢会藉着埃及嘅法老咧，要用一啲修生婆咧，其实要灭绝以色列嘅男丁。因为如果以色列的男丁被灭绝的时候，以色列民族就不能够继续下去了。神的救恩的计划，尼赛亚介入人类的历史当中，也不能够完成的。所以你发现一件事情，要治死耶稣，由创世的时候该人撒亚伯开始。但跟着魔鬼撒旦利用这个埃及的法老要灭绝以色列的男丁，他就更进一步。但神在那时候却兴起了他的仆人，就是摩西。藉着降十灾呢，就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为奴之地。咁我哋就发觉以色列民族呢，虽然喺魔鬼撒旦嘅迷惑、搅扰同埋破坏之下呢，佢哋继续能够延伸嘅。虽然我哋知道当以色列民族败坏嘅时候，佢哋被抛喺天下万国，佢哋国破家亡。但有一件事情呢，神为咗佢个名呢，仍然保留呢个以色列民族，直到主耶稣基督荣耀再来嘅时候呢，甚至乎整个以色列家都蒙恩归主。撒旦要治死耶稣这个攻击呢，又再一次失败。而在神的救恩计划当中呢，我们去到新约圣经，我们就知道一件事了。这位天地的主，天地的神，这位父怀里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他就降生在百里行城。他出现了。魔鬼撒旦要治死耶稣这个攻击就来了。当耶稣基督降生在百里行城，魔鬼撒旦利用希律王咧下令屠杀伯利恒城四境嘅2岁以下嘅婴孩同埋小朋友，其实个目的都系要致死主耶稣吓。当然主耶稣冇被屠杀啦，咁最后主耶稣出嚟传道啦，咁然后先延伸到咧，最后魔鬼撒旦就兴起众祭司长、民间嘅长老、巡抚比拉多同埋卖主嘅犹大咧，就要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希望大家从圣经的历史的记载看到，魔鬼撒旦要致死耶稣这个攻击的行动，这场的属灵争战其实无休止过的。当然表面上就好像要致死耶稣最后成功了，因为耶稣基督的确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当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讲成了这两个字的时候，就是神的救恩计划完成了。魔鬼撒旦先知道自己在这个要致死主耶稣这个攻击的计划当中全然的失败。但弟兄姊妹，如果留意呢，启示录的12章呢，其实他继续延伸下去了。就是当魔鬼撒旦和神之间这场的属灵争战，魔鬼撒旦失败了，神的救恩计划完成了，但魔鬼撒旦要致死主耶稣这个行动没有停止到，不过那个战场改了，个争战嘅对手就改咗啦。所以喺启示录嘅12章咧，圣经点样描述咧？就是魔鬼撒旦气愤愤嘅去到神嘅子民当中，开始同神嘅子民当中争战。所以佢以致死主耶稣呢个争战咧嘅同义词嘅属灵意义咧，就延伸成为要致死主嘅教会，要致死主里面嘅每一个基督圣徒。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实在看到教会历史当中呢，这种情况其实魔鬼撒旦真的越来越成功。因为同神之间的争战呢，魔鬼撒旦全然失败。但同主的教会，同天父上帝的儿女这场争战呢，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虽然圣经将很多方面这些的教导提醒记录了在圣经当中，很多主的教会，好多主嘅仆人，好多基督圣徒，睇好似睇到，却睇唔到；听好似听见，却冇存在心中。我哋发现一件真实嘅事情，其实如果我哋大家真系有一个属灵嘅眼光、属灵嘅智慧，睇今日嘅教会嘅境况，睇今日基督圣徒嘅境况嘅时候咧，我哋发现真系好多教会被致死咗，好多基督圣徒被致死咗。被致死的属灵意义就是说缺乏了真理，缺乏了生命，缺乏了见证。如果我们缺乏这几方面的时候，我们没可能再诚诚实实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 亦都唔能够为我哋所传讲嘅福音成为福音嘅见证。如果我哋睇教会历史当中咧，这个情况出现咗，但我哋必须问一个问题：点解主嘅教会、主嘅圣徒会落喺咁嘅光景当中呢？咁其实就系同呢个嘅冇一个喺真理上嘅掌握，同埋冇一个警醒、谨守、防备息息相关。好似我刚才描述过吓，好多时候当我哋讲到魔鬼撒旦嘅时候咧，好多时候我哋会觉得有啲人真系觉得系神话故事、天方夜谭，知道佢存在，但系却冇警醒谨守。弟兄姊妹更加要留意咧，就话我哋一方面讲到呢场属灵争战系魔鬼撒旦所发动嘅，系魔鬼撒旦要定义要致死主耶稣、致死主嘅教会、致死主里面嘅基督圣徒，以达到拦阻咗救恩嘅完成，拦阻咗救恩传到地极。但系最重要嘅话，其实喺成个教会历史当中咧，人应该小心防备魔鬼撒旦所使用嘅工人。但系呢样正正喺教会历史当中咧系好缺乏嘅，所以我哋会睇到一个事实咧，就系喺教会历史嘅发展啊，由主后嘅三百几年，一路到主后嘅1500几年，其实当时嘅教会已经被撒旦致死咗，所以当时嘅教会进入黑暗时代，成为撒敌嘅教会，安明系生，安实系死嘅。教会当中冇咗真理，教会当中冇咗生命，教会当中冇咗神。亦都成为虚假的。咁所以你发觉咧，喺教会嘅历史当中咧，有千几年嘅时间咧，其实进入一个信仰破产嘅时代。咁直到咧喺16世纪嘅时候咧，神兴起咗马丁路德，开始归回圣经、归回圣洁嘅时候，我哋先睇到基督信仰重新有一个复兴，而且一路去到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当教会有个醒觉嘅时候咧，教会嘅境况先开始转变。但踏入19世纪、20世纪嘅时候咧，教会嘅现象就系缺乏咗呢份嘅警醒谨守，缺乏咗呢份防备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咧，好多教会好多基督圣徒的确喺呢场属灵争战当中被致死嘅。当我哋今天晚上喺度分享话要致死耶稣呢五个字嘅时候咧，其实系我哋好需要咧喺当中更加小心装备自己，我哋究竟警醒啲乜嘢咧？防备啲乜嘢咧？谨守啲乜嘢咧？咁就同呢三节经文息息相关。从经文里面嘅内容咧，一方面我哋即系小心防备魔鬼撒旦啦，但系其实我哋要防备众祭司长，要防备民间嘅长老，要防备巡抚比拉多，要防备卖主嘅犹大。因为如果一不小心嘅时候咧，一方面我哋被致死啦，但系可能我哋会成为呢群人当中嘅其中一份子噶。变成我哋都会成为魔鬼撒旦嘅工具嘅。上次喺3月份嘅时候同大家分享过咧，有一啲人我哋系特别需要防备嘅，因为从旧约到新约咧，喺神嘅子民当中，即系以色列民族啦，或者今日嘅教会当中，有啲人嘅影响力好大嘅。如果佢系好嘅影响力，咁当然能够可以建立到神嘅国度啦，能够建立到教会啦。但系如果呢啲人咧系撒旦嘅工具，是撒旦的工人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小心防范，这些人就会带来很大的杀伤力，很大的影响力的了。我们看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民族当中，这种情况就很明显了。在旧约的时候，神在以色列民当中，他兴起三种人，他们负责牧养、管治、带领神的选民的。这三种人是神为以色列民族所预备的职分的。这三种人其实就是神所拣选、神所呼召、神所差遣、神所高立的。这三种人就是君王、祭司和先知。很明显的，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当这些君王、这些祭司、这些先知没有被迷惑的时候，他们成为神的仆人、成为神的工具的时候，当时的以色列民族是在一种讨神喜悦的境况的。所以当一些好的君王出现，一啲神所喜悦嘅祭司同埋先知出现嘅时候，以色列民族有复兴嘅境况嘅。但系好不幸，当呢啲君王、当呢啲嘅先知同埋呢啲祭司落喺魔鬼嘅网罗嘅时候咧，佢成为撒旦嘅工人嘅时候咧，佢哋嘅杀伤力就出现啦。几时候呢啲嘅君王如果系败坏嘅，呢啲嘅先知同埋祭司系败坏嘅，我哋就发现咧，以色列民族就成为败坏嘅民族。所以我哋发觉有啲人咧， 的影響力很大的。我經常有時都會想一下，如果一個普通的以色列人呢，他對旁邊的人的影響很少，因為他最多影響到幾個人或者他的家人。但如果他是君王，他是先知和祭司的話，他們是影響整個以色列民族。所以你發現呢，以色列民族最後成為敗壞的民族，離棄神的民族，當然跟個人有關，但亦都撒旦能夠在這個過程當中呢，去掳掠了一些人，去利用一些人息息相關。所以在舊約的時候呢，我發覺君王、先知和祭司被魔鬼撒旦利用，成為他的工具呢，敗壞了整個以色列民族。好了，到新約的時候呢，我都希望跟大家看，有些人呢，他是特別的影響力很大。這些人來自什麼呢？來自神的揀選，來自神的呼召，來自神的興起，來自神的差遣，來自神的高立。這些人的職份和他的侍奉崗位是本來來自神的恩典的。如果你留意以弗所書第四章，他講得很清楚的，有五種位份是在教會時代神為教會所設立的。這五種的位份就是使徒、先知、傳福音、教師和牧師。神設立這些人呢，目的就是他們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所以如果這些真是神的工人、神的仆人，他們真是誠誠實實在神的恩典當中去侍奉主的時候呢，他能夠影響千千萬萬的基督聖徒和普世的教會。所以弟兄姊妹，你會看到呢，整個教會的歷史當中呢，如果在那個年代在教会当中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和牧师是神的仆人的话，教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教会成为分别为圣的教会，教会成为金灯台，基督圣徒亦都在个世代当中能够如明光照耀，不单止传扬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更加能够为福音、为真理、为主耶稣基督作见证。不过弟兄姊妹留意，神就兴起他的工人，揀選他的工人，高立他的工人，但魔鬼撒旦同時呢，去掳掠一些人，迷惑一些人，成為他的工具。所以在教會的歷史當中呢，這五種人呢，就會出現了假使徒、假先知、假傳福音的、假教師和假牧師。這個在教會歷史當中是出現的。當然今天呢，很肯定使徒時代和先知時代過去了。使徒就是那些为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作见证，所以使徒时代一定过去了，因为今天不会再有人见到复活的主了。而先知时代都已经过去了，因为先知呢，就是神的代言人，神透过一些他的仆人呢，去传达他要所启示的信息，目的就是完成在我们手头上的整本的新旧约圣经。所以当圣经完成了之后呢，使徒时代和先知时代就过去了。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有人说他是末世的使徒或者先知的时候，一定知道他是假的。不过有三种的职份在末世的时候撒旦利用，因为三种的职份的影响力很大的，就是传福音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宣教士，教真理的，就是今天我们一般我们看到的是神学院的讲师和牧师。这三种的职份一方面是神要兴起，神要高立，神要使用的，但魔鬼撒旦同时呢，就使用这三种假的宣教士、假的神学院老师，亦都是假的牧师和传道。那个目的呢，就是要致死主的教会和基督圣徒。弟兄姊妹，其实这种情况耶稣基督在圣经当中有很清楚的提醒的，使徒的书信里面呢，亦都一而再的提醒。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就是回应一班的使徒的发问，就是世界的末了和主降临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情。当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呢，很明显讲到一些情况，就是当时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饥荒、瘟疫、地震、战乱一定会出现的，而且道德沦亡，人心败坏。很多时候我们的焦点放在这里，但如果大家再细心睇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唔单止讲一样，其实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咧，耶稣基督一而再、再而三讲论乜嘢咧？喺末世嘅时候，假基督、假先知、假教师会出现噶。咁佢哋要做咩嘢咧？迷惑嘅工作、迷惑教会嘅工作、迷惑基督圣徒嘅工作。 而且主預言咧，因為喺末世嘅時候咧，好多教會同埋基督聖徒唔警醒、唔緊守嘅時候，佢哋會入咗迷惑嘅。如果大家睇馬太福音24章嘅時候，主耶穌話：看啊，我預先告訴你啲事。咁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今日如果教會被迷惑，或者基督聖徒被迷惑，以致到成為軟弱、失去見證、冇真理、冇生命、同神關係疏離嘅境況嘅時候咧，換句話講，其實神都任憑，因為神已經預先去講解俾我哋聽。由《使徒行傳》開始嘅時候咧，其實藉著一啲神嘅仆人咧，都預先提醒我哋依方面嘅情況。馬太福音24章，如果大家有機會重新喺以勒加嘅網站去睇關於末世嘅啟示嘅時候咧，其實好詳盡講論啦。但係今晚有啲經文咧，我都想同大家睇嘅。就是一些神的仆人呢，他怎样提醒教会，提醒神的子民呢，到末世的时候，一些的假宣教士，一些的假教师，一些的假牧师传道，他会好像空中的飞鸟去到教会当中的，他就会带来很大的杀伤力。那我希望在这个时候呢，跟大家看一些经文，大家心大家的印象呢，盼望这些不是成为一种的知识和理论。第一段经文呢，我先同大家睇嘅《使徒行传》20章。呢段经文呢，其实係使徒保罗呢离开以弗所教会嘅时候呢，提醒以弗所教会嘅，亦都提醒历世历代每一间神嘅教会，每一个基督圣徒。呢段经文呢记载咗喺《使徒行传》嘅20章28节到31节。请大家听我读一下。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3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各人。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记载了在圣经超过2000年，但很可惜在末世的教会好像看不到，好像听不到。这个是末世教会一个很大的悲哀，但神的仆人就提醒我们要谨慎，要警醒。另外一段经文我跟大家再看，新约圣经罗马书16章17节和18节，听我读出来。弟兄们，那些离间你们，叫你们跌倒，背乎所学之道的人，我劝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侍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侍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神的仆人再一次的提醒我，同大家再看另外一段经文，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11章12节至15节，神的仆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讲论，同以弗所的教会，同罗马教会，同哥林多教会好多的提醒。请听我读。我现在所作的，后来还要作，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使他们在所夸的事上也不过与我们一样。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我同大家再睇一啲经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3章17节到19节，都请听我读出嚟吓。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的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祷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另一段经文记载在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我们发觉神的仆人语重心长的提醒提醒再提醒，记载在圣经当中。但很可惜，末世的时候很多教会看不到这些提醒，听不到这些提醒。请听我读出来，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最后两段经文在新约圣经的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请听我读出来。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拜他们的主他们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将有许多人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最后一段经文就是彼得后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和第十八节，请听我读出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谋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门。弟兄姊妹，为什么跟大家读这么多经文呢？盼望就是加深大家的印象，因为我们看到今天末世普世教会的境况，其实就是没有了这份的防备，没有了这份的谨慎，没有了这份的警醒，以致很多时候真的落了迷惑。在教会历史当中一路发展到现在，用一个例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多基督徒的国家是哪个、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即是清教徒立国，是吧？其实在立国的初期呢，绝大部分是称自己做基督徒。到1990年的时候呢，美国有 85% 的人口自己说自己是基督徒。到2020年今年呢，最新的统计呢，有 65% 说自己是基督徒。咁你发觉基督徒的比例越来越低，但是基督徒的比例低呢，不代表人数低，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多基督徒的国家。根据2020年最新的统计，美国的人口是3亿3千多万，但有2亿4千万的人呢说自己是基督徒。如果你睇返我哋而家普世嘅境况，睇到美国嘅境况嘅时候呢，我哋好难相信呢呢啲人係真嘅基督徒。今日美国嘅境况，无论喺政治上、喺商业上、喺教育上、喺人嘅表达上，我哋发觉呢个国家其实陷入一啲嘅好堕落嘅境况当中，但係竟然有2亿4千万嘅人话自己係基督徒。弟兄姊妹，如果佢哋真係基督徒嘅话呢，咁我哋相信好多已经被撒旦致死咗啦，因为佢哋冇真理，佢哋冇生命，佢哋同神嘅关系疏离。其实我哋睇到今日美国好多嘅所谓基督徒活喺黑暗、痛苦、罪恶同埋绝望当中，我哋就会睇到魔鬼撒旦要致死主耶稣呢场争战咧，喺第二个阶段嘅时候，魔鬼撒旦系成功噶，而且系越嚟越成功。咁个原因就喺边度咧？基督信仰系真实嘅。神是一个有真有活的神，神其实给我们有足够恩典去面对这些挑战，但是为什么这些情况一路一路会延伸，而且越来越严重？我很肯定跟弟兄姊妹说，50年前的基督教会绝对不是今天这样的境况。这50年的境况里面，我们看到普世的教会越来越堕落，越来越败坏，越来越失去见证，越来越没有真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不能够从圣经当中掌握到神的提示。主耶稣说，看啊，我已经将这些事预先告诉你们，然后神的仆人一而再再而三，由创世一路讲到启示录，神这些提醒一直一直的存在。但很可惜呢，人好像听不到， 咁所以好多基督圣徒或者好多教会咧，就喺呢个过程当中咧，被魔鬼撒旦致死咗。呢种嘅现象，当我哋喺度谈论、我哋分享嘅时候咧，其实我哋嘅心都好难过。唔应该发生嘅，却发生。既然呢种情况越嚟越严重嘅时候，究竟我哋要警醒防备啲乜嘢咧？即系喺教会当中，我哋最主要要防备三种人，系咪？神所兴起三种人有好大嘅影响力，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奇迹，建立基督嘅身体，就系宣教士。神学院的老师和教会的牧师传道，但我们要防备这些人如果出现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宣教士？他是不是真的神学院老师？他是不是真的牧师传道？如果我们不防备的话，弟兄姊妹，其实我们都在当中会被迷惑的。今天没有被迷惑，今天没有被致死，但不代表明天是这样。其实在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过程当中，就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利园提醒三个使徒一样，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一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发觉连使徒彼得都陷入魔鬼撒旦的网罗当中，他会远离主，他会否认主。但这种情况其实就是这样出现。马太福音23章讲到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但其实如果大家细心看那段经文，不是单止讲到当年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亦都讲到在教会时代里面，教会当中这三种人。主耶稣教导我们怎样看，第一，假的宣教士，他可能尽心竭力，出钱出力出时间，走遍洋海陆地，不过他所传扬的不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他所传讲的不是悔改赦罪的道。所以最后呢，他其实勾引人入教，却使人作地狱之子。本来一个真的教师，一个真的神学院老师，是什么呢？按着圣经去将神的真理去教导神的教会、神的子民，让他们按照圣经的真理应用在他的生活、行事、为人和侍奉当中，那就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奇迹，建立基督的身体，成为明光照耀的金灯台。但末世的很多时候，在神学院老师所讲论的不是圣经，而是神学理论、神学的知识。这些是很大的悲哀，但人就没有这个警醒。我自己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发现有些人当他未入神学院的时候，他们完全按照圣经的真理启示去生活、去行事、为人、去侍奉。但是当他进入了神学院，接受了神学教育的时候，他竟然离开了圣经。这个是很大的悲哀。所以我就在上次的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说末世的教会、末世的基督圣徒要防备一些宣教士或者神学院真理的教师，是不是真的神所兴起、神所使用的宣教士、神所使用的真理的教师。当然第三种人呢，其实我们都需要防备，就是教会当中的牧师传道是不是真的牧师和传道。从马太福音23章呢，跟大家再讲论埋呢怎样去辨别。如果我们不能够辨别的时候呢，顶知会人性很软弱的。人性很多时候是看一个人的身份地位而听他讲的说话。如果我们都不能够辨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受影响的。建立一个生命，我们需要十年的时间。但如果要影响一个不好的生命呢，可能三几日就得了。我们需要按照圣经的启示去看什么是真的神的仆人，什么是真的牧师传道。但也都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什么是假的。因为圣经经常出现一样的，真与假这两个字是交替性的出现的，有真有假，有真的基督信仰，有假的基督信仰，有主的福音，也都有来自撒旦的祸音，有真是神的仆人，也都有假的神的仆人，就是魔鬼的工人。好像老生常谈，但其实不是老生常谈的。因为为什么呢？神知道人性的软弱，神讲了的我们当时好像听到，好像看到，但未必能够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的启示当中，神在教导当中，神会讲完又讲，讲完又讲，直到我们能够真的将这个真理、神的启示教导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所以今天我都想希望透过马太福音23章去辨别一些的假牧师、假传道。之前呢，我们看了马太福音其他两段经文呢，就关乎假的宣教士和假的教师，我们不再讲了。但今晚呢，我想从圣经当中去睇呢，假个牧师传道有咩特色，我哋点样去衡量佢，去观察佢呢？第一段经文呢，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3章1-7节，听我读出嚟啊。 那時耶穌對眾人和門徒講論，說：文士和法利賽人坐在摩西的位置上，凡他們所吩咐你們的，你們都要緊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們的行為，因為他們能說不能行。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他們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見，所以將佩戴的經文作寬了，衣裳的穗子作長了。喜愛筵席上的首座，會堂裡的高位，又喜愛人在街市上問他安，稱呼他拉比。嗱，呢度係其中一個提醒，點樣去辨別一啲嘅假牧師、假傳道。咁但係要睇段經文咧，仲要配合咧，其實馬可福音嘅十二章咧，同埋路加福音嘅二十章，因為嗰度咧耶穌基督仲有一個補充嘅，就係呢啲人咧唔單止係咁樣嘅情況啦，即係馬太福音二十三章所講，仲講到佢哋係侵吞寡婦嘅家財嘅。好啦，咁另外一段經文咧就係、是、馬太福音嘅二十三章嘅廿五到廿八節。啊！依個係神俾我哋一個啟示，點樣去觀察一啲嘅假牧師傳道嚇、啊？都聽我讀出嚟嚇、啊。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為你們洗淨杯盤的外面，裡面卻盛滿了勒索和放蕩。你這瞎眼的法利賽人，先洗淨杯盤的裡面，好叫外面也乾淨了。你們這假冒為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为你们好像粉色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嗱，弟兄姊妹，两段经文读完，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提醒的。怎样辨别一个真牧师、真传道和一个假的呢？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从三方面去观察。第一，就是从他的侍奉的动机去看。哦，弟兄姊妹，本来一个真的神的仆人，一个真的牧师传道，他侍奉只有一个原因，回报主的恩、主的爱，被基督耶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激励，他甘心乐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成为主的工人。但是如果假牧师、假传道呢，他们都侍奉下，可能好积极嘅侍奉，系好投入嘅侍奉，不过动机出咗问题。嗱，即系如果我哋睇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到七节，同埋配合马福音十二章同埋路加福音二十章嘅时候咧，有三个动机系不良嘅。呢三个动机系乜嘢咧？如果你细心睇经文，其实好清楚啊。第一系求名。哦，顶之会，本来一个神嘅仆人咧，我哋嚟到主面前嘅侍奉，应该好似施洗约翰一样，嗬？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来到主面前的服侍的人不会希望扬名立万、彰显自己。但如果你发觉一个牧师传道呢，他喜欢标榜自己、夸耀自己、争取名誉的时候呢，在当中就反映出他不是一个真的牧师传道来的了，因为他动机不良。弟兄姊妹，这种情况、其实在末世的时候很普遍的。我亦都看过一些神的仆人呢，当他早期出来侍奉的时候，其实真的没有这方面的问题的，都是成为一个无名的传道人。但是当他慢慢的侍奉有果效的时候，当他慢慢有名望的时候，我发现有些牧师传道很喜欢标榜自己怎样建立设计一些教堂，怎样曾经开展很多的事工，发展多少的活动，带领多少人信主，很多时候将个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扬名立万。弟兄姊妹，当你看到个人是这样的时候，就反映了他的动机出现问题了。这个是一个假牧师传道有个标记。好，第二样是什么呢？求权。弟兄姊妹，在世界，当我们在商业社会也好，政治界也好，或者很多不同的群体也好，很多人会争权。但想象不到呢，一些的牧师传道，当他不存着一个正确的动机侍奉主的时候，他都会在教会或者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去争权的。所以你会发觉在俗世，我们很多时候说往上爬，最后可能成为身居高位的 CEO， 但我们发觉在教会当中都常常出现的。慢慢传道人变牧师，然后主任牧师， 很多时候在教会当中争取一些权力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侍奉主的人，每个神的仆人，我们都需要权，不过不是权力，是权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一份从神而来的权柄。所以主耶稣基督其实在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当他差派大使命的时候，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你们要去。其实每一个神的仆人呢，他需要一份权柄，但这个权柄呢，不是从他的身份地位而来的，这个权柄是从三方面而来。第一，从真理而来。一个真是神的仆人，他有真理的话呢，他说的话人要信服的，因为个权柄来自神自己的真理。第二方面呢，一个神的仆人，他的权柄来自什么？来自他里面有基督耶稣的爱。如果他真的能够在生命当中，在侍奉当中流露基督耶稣的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每个人都会顺服的。这个权柄来自爱。第三方面来自他生命的流露。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他有圣洁，他有公义，他有温柔，他有谦卑，他有主耶稣基督的属性的时候，人会尊重，人会佩服的。我们侍奉我们都需要权，不需要权柄。但很可惜，一个假的牧师传道，在一班属神的群体当中，他会争权的。如果当你看到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你就知道、啊、这个人的侍奉的动机出现问题了。当然第三方面是求什么呢？末世这种情况很普遍，很多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途径。如果大家有留意，很多今日成功神学的教会是商业运作的，很多时候是家族式经营，整个家族里面十几人都成为牧师传道，然后每个人的年薪是过百万，是免税。这种情况发现在澳洲雪梨，不是很遥远的地方，但这些成功神学教会今天一路发展分堂到不同的地方，由雪梨到墨尔本到东南亚到欧洲进入美国。背后这些人其实他是求着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人很聪明，他知道在这个世界里面最大的市场是基督徒的市场，而基督徒呢是最愿意奉献金钱的。意思就是说，你不用做任何事的，你不用交换的，只要你打动了他的心的时候，他会很乐意奉献一些金钱。所以你发现在末世教会有一些牧师传道他是求利的。你会看到，如果一个牧师传道他是求名，他是求权，他是求利，他动机不正确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他是一个假的牧师传道。弟兄姊妹，看轻这一些的观察，因为如果我们从一些牧师传道身上看到他一些不正确的动机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小心防范，你知不知道带来一个后遗症是什么呢？我们都会被感染的。因为我们来到教会当中，当我们接触一些牧师传道，当我们发现他的侍奉目的是权名利的时候，慢慢我们来到教会当中侍奉，我们都会落在这样的光景。所以现在你普世教会，很多人去到教会当中，其实他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就是这样，就是在他的信仰过程当中他被污染。好了，主耶稣继续讲下去。如果我们说，第一，我们从他的动机来观察他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传道，第二，从他真理上的实践。弟兄姊妹，一个牧师传道当然站讲台或者带领聚会带领查经，他会讲很多真理。弟兄姊妹，如果他不讲圣经的真理，我们其实都不用辨别，一定知道他是假牧师假传道。那问题就是在这里，如果当一个牧师传道他真的能够讲真理的时候，一个能讲不能行的人，主耶稣说他不是真正的牧师传道，不是真正神所差来的神的仆人。因为一个牧师传道的侍奉有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呢，就是成为群羊的榜样。他不单止宣讲圣经的真理，他更加需要在他生活当中侍奉当中去实践出来的。但如果当他不能够实践的时候，他只是成为一个传声筒。这种情况其实现在很普遍的。有时我们听到一个牧师传道讲真理，我们都深受感动，他真的有真理了。但弟兄姊妹，停一停先。即是如果你一个牧师传道能讲不能行的时候，一般的信徒当看得多听得多的时候，他就慢慢成为能听不能行的基督信徒。一个牧师是能讲不能行的嘛，我听完都左耳入右耳出。第二就是当他宣讲真理的时候，不单止宣讲真理，他能不能够实践？讲真理不难的，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如果当大家肯听肯看，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掌握了真理的。因为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其实神兴起很多仆人，他们可能有一些 真理上的讲解，无论是正道，无论是查经，是非常好的教导。听到之后呢，如果我们进入我们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一部分呢，我们能够实践出来的。但怕在呢，听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心不是一个好的地土，是路旁的心，是土浅石头的心，是荆棘的心的时候呢，它进入不到我们生命当中，你知不知道去到哪里呢？它去到头脑当中。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今天他听到他看到的时候，他不是进入生命里面，他去到头脑当中。所以有些人呢，他听到了又要出，没事发生，但有些人去到他头脑当中的时候，他最后就只能够在他嘴巴讲出来。那这种情况其实很普遍的。所以弟兄姊妹就留意一件事情，当我们听到真理，一方面很感恩，但小心观察他的生活、行事为人、他的侍奉是不是真的实践真理。就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有一 个聚会，有很宝贵的真理的教导，就是神为他明保留了7000人不向巴力屈膝，这个世界仍然很多神的仆人他能够讲解真理。我又参加一个聚会，另外一个牧师在台上讲道都很有真理，他很有恩赐，很有能力，不过我发现一件事情，他的正道和另外一个牧师不单止标题相同、经文相同，而是每一个字都相同。听下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这些真理是抄回来的。很多人原来只不过是一个传声筒，能讲不能行的时候，他就带来很多的不好的影响，最后很多的基督圣徒成为能听不能行的人。最后一种是什么呢？主耶稣其实在刚才的马太福音23:25-28，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提醒。对不起，因为我自己是牧师传道，讲的不是你们，是我们牧师传道，其实我心中很难过。如果你在经文的25-28是什么呢？从主耶稣的教导当中呢，有一个词会一直出现，就是修饰这个字。你留意呢，他讲粉饰，他讲修饰，因为他讲到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是盛满了勒索和放荡。洗净杯盘的里面，外面就干净了。你再留意看他好像粉饰的坟墓，就是表面上有敬虔的外貌，却内里缺乏了敬虔的实意。即是外面的表现呢，和里面的生命的真实面是不符合的。如果当我们在牧师传道身上看到他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会吓一跳的，我们会被叛跌的，我们会受影响的。所以如果一些人呢，他只是在外面好好的修饰，但是真实一面的生命不是这样的时候呢，其实这些一定是假的牧师传道。弟兄姊妹，如果当我们不小心去观察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跟从、会佩服的时候，当有一天发现那个真相不是这样的时候，我们会全然跌倒失败的。因为我自己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我曾经见过，而且很难面对到这种环境。这种情况真的会出现的，外表敬虔，里面却是另类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形容，用杯盘、用坟墓，外面洗干净，但里面的污秽不堪。粉色的坟墓外面很漂亮，但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所以第三种去观察呢，就是看他生命的流露是不是真的这样。一个经历我自己都觉得很难忘。有个弟兄呢，表面上真的很热心侍奉主的，出钱出力出时间做了很多。如果表面看来我都觉得，哇，这个真是一个服侍主的神的仆人了。有一次他的太太将一卷录音带大概一个钟头录个音给我听，不过我们听完之后呢，我们要洗耳仔，因为听过这么难听、这么污秽、这么不洁的说话。弟兄姊妹，如果从表面呢，没可能看得出的，但事实上是真相是这样。我跟弟兄姊妹说，其实这个世界很残酷的。所以当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呢，当我们说我们在教会生活，当我们蒙恩归主了，我们发现魔鬼撒旦真的用各种各样方法要致死他的教会、致死基督圣徒的时候呢，他会透过众祭司长，就包括一些的宣教士、一些的神学院老师，还有一些的教会的牧师和传道。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不小心防备的话呢，其实我们会被叛跌，我们会被误导，最后我们都会成为被致死的一群。要致死耶稣，这句经文记载了在2000年前，和今天的教会、和今天的基督圣徒有什么提醒呢？我相信我们就需要警醒、谨慎、小心，不要入了迷惑。 但希望下一次咧，我哋会有欢喜雀跃。下一次我哋会从圣经嘅经文当中去睇一个真嘅宣教士，一个真嘅神学院老师，一个真嘅牧师传道。我哋点样去观察？点样衡量咧？圣经教导我哋点样睇咧？一方面我哋可以去掌握呢方面嘅真理啦，亦都另外一方面成为我哋学习嘅榜样。
我有个问题啊，
系，
其实咧我唔明白啊，你话嗰啲假冒为善嗰啲牧者吓，咁你谂下，如果我哋系有心跟随神嘅人，见到佢咁嘅款，都知道佢系假啦，系咪啊？
回应你啊，你先头个问题咧，里面有一个关键性，你系跟随神嘅人。你一定知道他是假，但是怕在你呢，你是一个紧紧得救的基督圣徒。记不记得我上次讲在教会里面有三种人，一种人没有信仰的，他已经被误导了，他没有真理，他没有生命，同神没有关系嘛，那这种人就分不到咯，可能他都分到的，分到他就不来教会咯。我们有属世的智慧聪明看人性的，譬如这个人以敬虔为得你的途径，我们未信主一看就知道了，是吧？但好可惜，弟兄姊妹，当你信咗主咧，你就纯良像格，但又唔能够灵巧像蛇，你就好容易被欺骗啦。所以圣经形容我哋系乜嘢咧？系一啲纯良嘅鸽子，鸽子好容易俾人呃嘅。所以我自己发觉，我信咗主之后，真系落喺呢个境况咧，好单纯，但系亦都好无知。所以你讲啦，我未信主之前能够分析得到嘅嘢咧，到我信咗主之后，我分析唔到。点解咧？因为人性有一个软弱。就是我们一般人呢去看一个人呢，是按照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来衡量一个人的。他介绍这个是宣教士，这个是神学院的老师，这个是一个牧师传道。哇，弟兄姊妹，我们即刻肃然起敬啊，你记不记得？你不会说喂是不是假的，你没有这个心态的，你即刻会尊重他的。你说那你看两三年都看得到嘛，是不是？那最惨就是这两三年里面呢，从来没有人话俾我哋听，呢个世界有假牧师、假传道、假宣教士、假神学院嘅老师，冇人同我哋讲呢句说话，系圣经讲嘅咋。同埋有一个仲未知死嘅传道人，就好似保罗一样啫嘛。当佢喺《使徒行传》，当佢真系要高举真理、讲解真理、提醒弟兄姊妹嘅时候，你发现一件事系咪？全个小亚细亚嘅教会都离开佢，唔啱听。这个是很悲哀来的。所以最后只有呢，第一你真是一个属神的人，第二你之后说你是一个跟从神的人。因为只有跟从神的人呢，他才着重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嘛。如果他不是跟从神，真的很假， so what， 与我何关？但因为你是跟从神的人呢，你会着重我今天在这个地上生活行事为人的时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今天所作的是不是回报主的恩主的爱？我今天所作的是不是将来换取荣耀的冠冕、公义的冠冕？所以你的心思完全不一样，你会有要求。但如果当你不是一个跟从神的人，与我何干？困难就在这里了。基督徒被称为基督徒由安提柯开始，就是一班跟从主基督的人。为什么弟兄姊妹今天在这里聚集？因为我们是一班真的属神的人。虽然我软弱，虽然我有失败，但我仍然有一个跟随神的心智。因为当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的仆人说话的时候，他就会成为我们生命的粮食，装备我们。目的是什么呢？第一，我们站立得稳。因为你不站立得稳，你帮不到旁边的人。我记得上次讲过，今天普世的教会当中被致死的人千千万万，二亿四千万的美国信徒，我相信超过 90% 是被致死的。哪个人能够帮到他呢？就是那些能够在基督耶稣里、在真理里面站立得稳的人。你记不记得上次呢，你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你的先生知道教会的牧师和执事犯奸淫的时候，他说披着羊皮的狼，当时我们会觉得很难过。不过哪个能够帮到你的先生呢？就是你。你不是披着羊皮的狼，你是基督的羊，你能够有那种生命的见证、真理的流露。我就相信即使你先生说教会的牧师传道或者其他一个执事同工是披着羊皮的狼，他不会说你是。即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帮到旁边的人呢？因为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有这个见证。所以由哪里开始呢？我会觉得我们不能够改变末世教会那种现象，但我能够装备自己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我们成为神福音真理主耶稣基督生命的见证。 咁但係呢個咧就要由我哋第一，我真係得救啦，係咪？第二，我真係被主嘅愛感動同埋激勵，我係甘心樂意跟從主嘅。因為如果你冇一個跟從主嘅心智咧，你查低一次經，你下次就唔查噶啦，一定呢個係淘汰賽嚟嘅。但係當你跟從主嘅時候咧，你發覺你越聽到神嘅真理嘅教導。可能你初初都未適應，但慢慢你會被主扶持進入嗰個真理嘅路程當中，你會行呢條嘅光明聖潔嘅人生道路。當你越行嘅時候，你就越感恩；當你越感恩嘅時候咧，你就更加睇到呢個世界喺神面前係何等嘅敗壞、醜陋、邪惡。我哋係何等蒙福嘅一群。你知唔知我哋今日呢一群人，我哋被主招聚喺主嘅真理、喺主嘅生命、喺主嘅愛當中被建立嘅時候咧，我哋唔配得，但主俾咗我哋。如果我哋站立得稳嘅时候咧，我哋希望我哋能够扶持到教会侧边嘅其他嘅人咯。所以我希望我哋能够咧装备好自己嘅时候，第一我哋站立得稳，第二成为一个守望者，为到你侧边嘅人守望，为到你嘅教会守望，为到牧师传道守望，好好嘅为佢哋祈祷。但系要站立得稳先咯。如果你自己都被自死，你自己都入咗迷惑，你自己都软弱无能嘅，即系求主怜悯。所以我回答你个问题咧，有啲人。可能信了主几十年，他都看不到。
有些说他信了主啊，这样大家分享的时候呢，他又会觉得你传道这样说，我传道又这样说，那他当然跟回，即对他来讲容易走的路啦，是不是？那他就会不听你，有时候是很难去跟他说
咯。所以这个就是他的抉择咯。你必须为自己的抉择来承担个后果。其实他不是不听你，他是不听主的说话。他虽然信了主，但他还活在这个世界嘛。他有人生的取向、目标和要求。你信了主，你是不是被基督耶稣十字架牺牲救赎的大爱感动和激励，愿意一心一意跟随主一直到天家？你问自己，如果当你真的立志在神面前，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责任，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跟弟兄姊妹说，当你听到真理的时候，你会扎心的。你会扎心的，你会突然反省，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人，哪个不想走世界的大路？信了主，天堂是我的家，但在世界里面仍然是我所爱的。其实每个人的人性都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基督耶稣的爱感动和激励我们的时候，我们定义在这个地上活着，寄居于段的人生的岁月，我们回报主的恩、主的爱。咁当你听到神嘅话嘅时候，你记住主嘅羊听主嘅声音。不过神冇勉强人啊嘛，神其实世世代代都讲说话噶啦。但系最后你发现一件事，被召嘅人多，被选上嘅人少，最后跟从主嘅人好少嘅啫。所以我哋系小群，但系你唔使为呢件事忧伤难过咯。第一为自己感恩，第二咧就希望我哋嘅生命嘅见证咧，有一日能够影响到佢哋，帮助到佢哋。你自己要站立得稳先咯。每一个人的人生有他自己的抉择和取向，有自己的拣选。一方面我们是主的怜悯，是能够跟从到主，但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够为自己感恩和好好的向着这个标杆直跑，求主去帮助我们。是的，
我刚刚我刚才读我才看到这一句，是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一至四节，他说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遵行。这个我觉得有困难，同埋我对这个有质疑。当他们真的能讲不能行的时候，他们讲的东西是真的有几对呢？
OK， 就这样的。我先头讲解过啦，有些人呢他可以得到真理的，你听回来，你看回来，你抄回来。但如果他讲的是真理呢，是神所在圣经当中的启示呢，其实我们是要顺服的。因为顺服不是顺服他，是顺服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分割出来。但当然他的生命的流露呢是会叛逆我们的，我们承认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个都求主给我们，就是能够在当中有一个分别。譬如我们去追求的，是神自己的话，是神自己的启示，神自己的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他那个生命的榜样呢，我们要警醒紧守防备，就是不要学。现在最大问题普世教会的情况，就是你不自觉学了。因为有些人去到教会当中，他慢慢基督信仰会出了问题，他就会有这样的体会，是的，大家都是讲一下，牧师传道 佢都係能講不能行，即係講下嘅啫。咁我能聽不能行，慢慢就會落入咁嘅危機當中咧，就係咁嘅處境當中。咁所以我覺得我哋要點解即係聖經要講你站立得穩咧，就係、是、呢個意思啦。你嗰種難過、憂傷或者憤怒，我明白。不過呢個就係一個好殘酷嘅末世嘅境況啦。我哋點樣能夠無要堅固，不可搖動？你要站立得穩，唔好被一啲人嘅唔好嘅生命、唔好嘅見證拖垮你。因為如果拖垮你就好唔抵啦嘛。所以我哋今日做我哋應該作嘅，行我哋應該行嘅。當嗰啲人係咁嘅時候，其實我自己去睇咧，佢哋好可憐咯，好可憐。如果佢真係一個屬神嘅人，但係佢卻行喺條錯誤嘅人生道路上，第一佢嘅人生一定唔會有好日子過噶。冇一個人行喺黑暗當中，離棄真理當中，佢個人生會有好好嘅日子，而且喺永恆當中佢都要哀哭切齒。如果佢真係一個屬神嘅人，將來佢要面對主耶穌基督嘅責備。當佢面對呢位十字架上犧牲嘅救主嘅時候，佢會哀哭切齒。其實佢哋好可憐。而且他们也都叛跌很多的人，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自己站立得稳，另外一方面就是求主怜悯。有时受影响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责任的，好像先头阿圭都讲了，譬如跟他讲真理，他有个选择性嘛，容易行的就行，不容易行的几大都不听，这个是他的抉择嘛，求主帮助。不过小心防备是很需要的，如果没有呢，我们一定要在这里结束祈祷了，好吗？